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。每次来能够看到一些很熟悉的面孔，也都能够看到一些新鲜的面孔啊，都很感恩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先有点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这是你旨意里头的恩典。主，求你用你的同在来帮助我们。主，让我们有渴慕的灵；主，也让我们有愿意受教的心，来接受你今天向我们个人的心所要说的话。主，唯有你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生命里头的满足；主，唯有你的话能够做我们脚前的灯，做我们路上的光。主，求你的宝血洁净；主，求你越过人的愚昧，越过人的软弱和有限。主，你的话语亲自的来向我们个人的心。来说，你要跟我们说的，你的旨意来向我们个人的心意来显明。我们将这时间短短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你来使用，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Amen。马可福音在第八章开始，主耶稣就几次的跟门徒讲到，他要去到耶路撒冷。他去到耶路撒冷以后，主说他要在十字架上受死。他不但跟他们讲他要死，主也跟门徒们讲他死后3天要复活。耶稣很清楚他从何而来，为何而活，往何而去。但是门徒们就很糊涂，门徒不明白耶稣的话，不但没有心去搞明白，反而在那边还争谁为大。所以在9章36、39、6节那里，耶稣就抱起一个孩子来，他对门徒说：“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”约翰还是不明白耶稣的意思，所以他就插进话来说，在38节，他说：“夫子，夫子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在那边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。”为什么我们禁止他？因为他不跟从我们。耶稣怎么回答呢？耶稣回答说：“不要禁止他。”耶稣说：“不要禁止他。如果他在帮助人来跟从我，那他跟不跟从你有什么关系呢？”耶稣是巴不得更多的人，他巴不得所有的人都可以到他面前来，可以借着他可以进天国。但是，约翰和门徒却在那里做天国的守门员。你知道守门员是干什么的？是要拦球的。他是要把球拦出去。约翰和门徒在那边做那个拦阻的工作。到了41节这里，耶稣说：“如果你是帮助人来跟从我，那我实在告诉你，你不能不得到奖赏。但是反过来，如果你对人的影响，是拦阻人来跟从我，那么你将面临的后果必有审判和刑罚。这就是今天经文42到48节这里我们的主所要告诉我们的。你可以听到耶稣语气里头那个严肃、严峻、那个非常严厉的口气。短短一段经文，耶稣他不是一次，不是两次，而是3次讲到地狱。有的圣经其实这里头是没有44和46节的，但是有小字注释说，原来的44和46节跟48节是一样的。48节是什么呢？也就是说，耶稣这里3次讲到地狱，并且3次重复48节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圣经里头，耶稣讲到地狱比其他任何人都多。但是我们实际生活中，地狱好像是个很禁忌的话题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谁，过去的这个礼拜，你在学校也好，在工作的地方也好，或者跟你的邻居谈到地狱，即使在教会里，也有些教会也很少谈到地狱。今天在这里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，可能你跟家人来，有可能朋友 带你来。你可能现在在那里就会想，为什么我就偏偏跳到今天到这里来听这样的一个话题？地狱是真的吗？曾经有人做过问卷调查，就发现大多数人心里头都相信有天堂，大多数人都认为都相信都希望他死后要进天堂，但是大多数人不相信有地狱，大多数人不会说我死后要入地狱。提姆凯勒牧师啊，神很重用的布道家神学家，他今年五月被主接去的，他就说，如果耶稣，如果这位爱我们的主，这位恩典的主，如果主讲地狱比任何人都多，而且他讲的比任何人都具体都显明，以至于叫人毛骨悚然，那么地狱的存在应该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。地狱不单是事实，圣经里头讲地狱本来就是你和我应该去的地方。当然圣经上也说，刚才思慧也跟我们讲到，我们是按神，是神按着他的荣耀和尊贵的那个样式来造我们的。神这样造我们，为的是让我们享受来享受跟他的关系。但是我们悖逆神，我们不认他是神。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但是你我都犯了罪，都亏缺了这个圣洁的神的荣耀。这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位无限公义的神的审判，也意味着我们当中每个人没有一个人例外，当死的时候要么就进天国，要么就入地狱。从时间上来讲，这个时候很有可能是今天。从人来讲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人可能是你认识的，是你所爱的，是你身边的某个人，可能是你一起工作、一起学习、一起生活的某个人，或者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。圣经里讲地狱从来都不是好像稀松平常的，神不是要吓唬我们，神的目的乃是要我们回转、悔改，能够逃离罪，能够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，讨他的喜悦，蒙他的恩惠。神的目的是要引我们到永生之路。四十三节说，如果你的手叫你犯罪，把手砍下来。四十五节，如果你的脚叫你犯罪，把脚砍下来。四十七，如果你的眼叫你犯罪，把眼挖出来。从圣经其他地方，尤其是旧约律法书里头，它是禁止残害身体的。从这些诫命我们知道，耶稣这话不是要我们真的切掉手、砍断腿，或者是挖出眼睛。而且你我也知道，即使只剩一只手，我们还是会受诱惑、受试探去犯那些不该犯的罪。经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告诉我们，除掉身体的某个部分，我们就没有罪，就或者就不会犯罪了。耶稣的意思是，任何对你非常珍贵的东西，你的手、你的脚或者你的眼睛，不管对你有多重要，当然这些都非常重要，但是跟得着生命相比，跟得着神的国比起来，这些东西就微不足道了。耶稣的意思就是，人的灵的生命值得我们牺牲肉体的生命去得着，所以要采取严厉的措施，远离罪，因为罪是致命的，它使你远离生命，罪永永远远是致命的，不管你认为它有多小，罪就使我们远离生命。看看我们周遭的世界，所有的不公、邪恶，所有的痛苦、死亡，正是这个罪在这个世界肆虐所带下的结果。罪不单止在这个世界上要带下这种结果，最终罪要把人带到地狱。地狱是什么？ 在圣经原文里头，他耶稣用的是希腊语 Gehenna。Gehenna 也就是指耶路撒冷以南的一个山谷，叫做新嫩子谷。在旧约王国分裂的时候，犹大诸王他们背弃耶和华，就是在这个谷，在这里把自己的儿女用火来焚烧，来祭拜摩洛啊等等其他很多的那个外邦的神，祭拜那些假神。所以这个地方又叫焚烧之处。在耶利米书七章那里，神又借用先知的口称这个地方为杀戮之谷，是杀死人的，是死亡的。所以新嫩子谷后来就是被用来烧犯人啊，烧动物的尸体的这个地方。而且事实上，整个耶路撒冷城所有人他们每天生活的那些垃圾啊、废物啊，也都是在这里头来焚化，所以是垃圾场，是焚化场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新嫩子谷是这么的一个地方，在那里火是不灭的，总有死尸，总有废物在烧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，因为那些虫用尸体为食，从来不缺乏可吞吃的东西。在以赛亚书末了，神就借用先知的口说，我要造的新天新地，怎样在我面前长存，凡信我的人也照样长存。这就是神应许我们的永生了。然后有永生的人在我面前敬拜。然后整卷书的最后一节24节，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，因为违背我人的，他们的虫是不死的，他们的火是不灭的。地狱是这么一个可怕的地方，在那里是有意识的，是有感觉的。地狱是公义的神，在他的圣洁，也是在他的慈爱里头，对罪人永远审判的地方。因为到那个时候，恩典的门关了，得救的机会过了。主耶稣在圣经其他地方也讲到地狱，马太13章41节到42节，人只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。25章41节，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，你们这被咒诅的人，离开我，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。在启示录14章10到11节，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，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，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，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你看到吗？那个痛苦好像烟一样不断的冒，不断的往上冒，日复一日，夜复一日，夜以继日，没日没夜，永无止息。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领会耶稣这番话呢？约拿丹·霍华兹，他是18世纪启蒙运动时候的布道家、神学家。他说，或者你可以试想一下，你被扔到一个炽热的火炉里头，或者被扔进一个热气腾腾的熔炉里头，就一个大熔炉。你的痛苦会比你做饭的时候不小心被炉子里火烧到来得更厉害，因为那个火热量大得多，热气更猛。然后你设想一下，你要在那里躺一刻钟，里外都是火，到处都是火，那一刻钟有多长？你忍受了一分钟以后，还要忍受14分钟，那是什么样的煎熬？但是如果你知道自己必须在那里躺24小时，忍受那种折磨，如果你知道你必须忍受一整年呢？如果你知道你只能在那边要1000年，如果你知道你要在那边永永远远那样子呢？ 而且任何时候你的痛苦不会比以前的轻，永远如此，永无穷无尽呢？如果你知道的话，那对你的灵魂会有什么冲击呢？火炉还只是个比喻，地狱的痛苦和煎熬要比火炉超过多少倍呢？很多人不愿正视他，因为他是这样说的，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去到那里。主耶稣在马太七章说，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很多，进去的人也很多很多。是不是也有可能包括今天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呢？这就把我们带到这整本圣经带给我们的福音。福音是世界上最好的好消息，这是真正得着的人，尝过滋味的人，巴不得到处宣扬的消息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邀请人来教会，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爱你、真正在乎你的人，千方百计的要把你带到教会来。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每一位，我为你高兴，为你感恩，因为神不愿看到你，神不愿看到任何一个人落到地狱里去。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整本圣经里最出名的一句经文。他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也是为什么遇到人，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会问他们一个问题，你确定你死后会进天堂？你确定你有永生吗？大多数人的回答通常是我想是吧。我在问，是什么让你这么想？通常答案是，我想我还算是个好人吧，我一辈子凭着良心，我做的好事比坏事多。这样的回答，我通常有两个问题。首先，地狱那么可怕，你真的想抱着我想是吧，这样不确定进入永生吗？我不，我需要有确定的答案。究竟我往哪里去？如果可能的话，我要知道他在哪里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也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，你可以知道你往哪里去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信儿子之名，信主的人，你就可以知道你不是去地狱，你可以确信你是往永生神那里去的。其次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当你说你是好人，当你说我做的好事比坏事多的时候，因为无论你我有多好，无论在人眼中我们有多优秀，无论你我做了多少好事，我们心里面仍然有罪，违背抵挡这位圣洁公义的神。他是无限圣洁的上帝，也就意味着我们仍然要面对这位公正公义的大法官的审判。因为神的公义叫他不能够忽视，叫他不能够不去看人的罪。所以要逃离地狱的审判，首先第一步就是要看到我们本来只配下地狱，并且要看到无论我觉得我有多好，无论我做了多少好事，也没有办法把自己从罪恶中救出来，也没有办法把自己从地狱当中救出来。这也正是神爱世人的伟大之处。 神对你的爱，他是如此爱你，以致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你。耶稣做了你永远做不到的事，耶稣过着你永远没法过的圣洁无罪的生活。尽管耶稣没有该死的罪，但他却替该死的你死了，他走上十字架，他为你的罪付了代价，为你的罪而死。但是福音这个好消息并没有停在这里，好消息之后还有更好的消息。因为他死的时间不长，三天以后他从坟墓里复活，他战胜了罪和死亡。就是这样，无论你是谁，无论你做了什么，做好做坏都没有关系，你只要信他，接受他，凡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不必下地狱去承受无尽的折磨和煎熬，反得永生，你得着那个永远的生命，永活真神的生命。问题是，你信吗？你信耶稣是你的救主？你信耶稣是你生命的主宰吗？如果你还没有信的话，我真的是鼓励你，我从心里头来呼吁你，我想我们每个有真实经历的人心里头都有这样的催逼来呼吁你，今天就来相信他，来接受他。你可以选择不下地狱，你可以选择生命，选择永生，在乎你，今天就来信靠他。当然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忘记耶稣这番话不单只是对着还没有信的人说的。没有错，当时耶稣讲这番话的时候，他们可能是在彼得的家里。马可九章三十三节说，他们是在加百农的一个屋子里面。在场的可能有彼得的太太，有彼得的岳母，耶稣曾经医治了彼得的岳母的病。还有耶稣怀里抱的那个孩子，可能是彼得的儿子，也可能是邻居，那个邻居的孩子。但是耶稣这番话更是对着这帮跟了他三年之久的门徒说的。前面就是耶路撒冷，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，但是门徒还不明白，他门徒还在争谁为大，还在那边在意人听不听我，在意人跟不跟我。耶稣这番话我想也是对今天对你和我而言来说话的。我们不管信了多少年头，不管我们跟从耶稣多少年，是不是我们里头跟这帮门徒一样，还是愚顽，还是自我，还是自大，还是听不进耶稣的话，不明白耶稣的话，还是不听从，不顺从他的话？我们里面，耶稣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，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永远的生命，那个永生的实际，在我们很多人身上就是被拦阻了，就是显不出来，活不出来了。为什么耶稣在42节这里讲，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为什么耶稣要讲叫一个小子叫一个小孩子跌倒呢？他自己很快马上就要被凌辱被害，还在这里顾念哪个小子会被跌倒呢？弟兄姐妹，主救我们脱离地狱的刑罚，主给我们永生，难道是要我们就在家里安安乐乐的等死的时候进天堂吗？不是的，主把自己给我们，为叫我们来跟从他，就像他呼召门徒一样，主把他的生命给我们，为叫我们能够传扬他的生命，叫我们用生命影响生命，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也可以来得着他的生命。因为我们的主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是要万人得救。但是门徒如何，我们又如何呢？所以42节就有这么一个警告，你是叫人来得生命呢， 还是叫人软弱，叫人跌倒，叫人失丧生命呢？四十二节这里的动词使跌倒，像中文只翻译出其中一部分意思。希腊原文的意思它包括很多，它包括使人绊倒，它包括使人落在罪里头，它甚至包括你使人背弃，使人离开主。所以英文圣经就直接的说，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犯罪的，跌倒、软弱、落在罪里头、背弃主，这都是犯罪的。你使一个信我的一个小子犯罪的，信我的一个小子指谁呢？有人说是前面36节耶稣抱过来说，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的那一个，也有人说是38节那个奉耶稣的名赶鬼又不跟从门徒的那个人。但我想这句话完全可以用在每个人，任何一个人身上。神完全可能在对我们说，不要叫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跌倒，叫他软弱，叫他落在罪里头，尤其不要在这叫主内的弟兄姐妹跌倒，更不要叫那些初信主的或者信得不够实在的，叫他们信心软弱，以至于他们向着主灰心了。叫人跌倒，叫人犯罪的，主怎么说？倒不如用大磨石绑在他的脖子上，然后把他扔到海里。有谁被扔到无边无际的大海，又是巨浪滔天的大海大洋里头，自己还能游回岸上来？有谁脖子上绑着沉甸甸的石头还能够自己浮起来？很可怕的，跟地狱有什么两样呢？主在这里警告我们，小心不要绊倒人，不要成为使人跌倒叫人落在罪里的人。如果你已经结婚了，不要叫你的配偶跌倒。如果你为人父为人母，不要叫孩子因你的缘故被绊倒，以至于落在罪里头。如果你有哥哥弟弟或者姐姐妹妹，不要叫你成为因不要叫他们因为你的缘故他们的信心软弱。或者如果神让你在信徒当中有一定的服事，那更要慎重自己，不要成为弟兄姐妹犯罪，成为他们对主冷淡的原因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，我想我们在座的有很多是做父母的，尤其弟兄当爸爸的。我记得儿子刚上小学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早上总是起不来，闹钟响了，时间过了，眼看要迟到了，有几次我就是跑到他面前，就那种怒气血气的发作。孩子小的时候通常也是我们年轻那个时候，我的血气，靠肉体、鱼丸、自我，信仰也不够成熟，跟主的关系也不够。所以后来儿子到了青春期，开始在检视他从小跟着爸爸妈妈去教会的这个信仰。但一直到现在，我都不知道，好像他还不能够完全确定。所以虽然每天上学前他都会来找我，让我跟他祷告，但是感觉到他跟主的关系还是若即若离的。所以我就很担心。有时候我就想，在他小时候，我这个做爸爸的自己的不成熟，会不会造成如今儿子在信主、爱主、跟从主的路上，造成他有难处？我还曾经想，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，如果我问他小时候爸爸是不是脾气不好，爸爸是不是很自我，他是个好爸爸吗？是个好丈夫吗？ 是个常常祷告、读经、亲近神的人吗？如果那个时候问他，他会怎么答呢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。42节主说，你使人跌倒犯罪。紧接着43、45、47节连着三次主说，你自己跌倒了犯罪了。前面是你使人跌倒，后面是你自己跌倒。为什么主把两种跌倒犯罪排列在一起呢？两种跌倒，两种犯罪有什么关系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有体会吗？我们叫人软弱，往往因为自己先软弱了。我们叫人跌倒，往往我们自己先跌倒了。我们叫人落在罪里，因为自己先犯罪了。罪是多么可怕的传染啊！想想几年前新冠疫情，那种传染，那种恐怖，那种恐慌，而且这种传染，罪的传染，从你传出去，绕了一圈，可能又传到自己身上来，罪上加罪，这是多么可怕的循环。罪怎么在我们身上得到地步呢？使徒雅各说，他说，私欲怀了胎，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生出死来，私己的欲望像孕育在心中，就像你怀了一个胎儿在里面一样。门徒争论谁为大，约翰厌烦排斥那些不跟他不捧他的，不就是那个自我自大自意的那个欲望，那个私己的欲望吗？怀在里面像怀了胎儿一样的，生出来的时候就生出罪来了。你我里面怀的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允许私欲、私己在我们里面有地位，我们里面给主的位置就小了。如果罪的念头在我们里面多了，主的话在我们里头就少了。如果我们里面罪的声音大了，主在我们里面的声音我们就听不到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叹息，圣灵给我们的光照，我们就体察不到了。我们是因信而生、凭信而活的族类。刚才说，我们因信他就不致灭亡，不致沦落地狱，反得永生，得到神儿子永远的生命。但是，罪不对付的话，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没有地位的。我们里面所怀的私欲，生出来的是罪。我们生出来的罪，叫身边的人软弱，叫身边的人跌倒，叫身边的人也犯罪，也就叫人远离神。不但如此，主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我们经历不到，我们自己活得的，甚至有的时候就好像活在心灵谷一样的，我们活得好像垃圾，好像废物一样的，好像活在那种火不灭虫不死的境地一样的。所以耶稣说，你要有一个愿意彻底对付罪的心智。如果你的手叫你犯罪，把它切掉；如果你的脚叫你犯罪，把它砍掉；如果你的眼叫你犯罪，把它挖掉。武侠小说、武侠电影里头，我们都看到哪个大侠手臂中了毒，他怎么样？二话不说，刀起必落。为什么呢？要活命啊。口头认罪我们都还比较容易，心里头懊悔也经常有，但是坚决改正却是不容易做到的，非有壮士断臂的这种勇气和决心不可。所以不是好像绷带膏药啊，是要用手术刀的，不是好像涂涂抹抹装修整饰一下的，是要一种很彻底的改造。如果电视上有什么节目是不该看的，关掉它；如果手机上有什么 APP 是不该留的，删掉它。如果心中有什么筹算，你知道既不荣耀神，也不能给身边的人带来什么益处的，除掉它。如果跟人有什么争论，放下它。因为你赢得了所有的争论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属神的人有什么值得我们付上跟神隔绝的代价呢？跟随主的人有什么比被主弃而不用更为可怜呢？弟兄姐妹，马可八章，耶稣第一次跟门徒讲到他要上十字架，他要受死。从第一次开始，几乎每次他就要提醒门徒，如果你要跟从我，你也要跟我一样来舍己，也要跟我一样来背十字架。在跟随主、服侍主的路上，主要我们有一个绝对的心智。什么事情拦住我们活出神的心意的时候，我们宁愿把那些拦阻拿掉，甚至我们成了一个身体残缺的人，也比保留外面完整，但结果被扔在神的恩典以外，比这样还值得。主要我们跟随他，有这样一个绝对的态度来跟随他，接受他的救恩是这样，进入他的丰富是这样，我们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，作为器皿被他来用，以致在他面前蒙他的纪念，也是一样的。因为主自己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智，他完完全全把自己交在父的手中，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，叫我们脱离地狱的永刑，以至于我们可以享受在他里面这种永远的生命。想到他，我们真的是要将一切的感谢、敬拜和赞美要来归给他。所以今天，在今天信息结束之前，我想鼓励你思想三个问题。首先，你确定你死后有永生吗？你确定你不是下地狱，是到永生神那里去吗？如果你今天心里确定，或者如果你还不确定，还有什么疑问，那我鼓励你等一下来找我们同工，或者来找我，我们很乐意跟你祷告，很乐意帮助你。第二，有什么罪，今天我被光照，要在神面前承认并且悔改？有什么可以做，有什么是必须做的，叫我从今以后可以远离这罪？你愿不愿意听从主今天在你里面的声音呢？第三，有没有什么人、什么事，因着我的缘故，不管我是有心或者无意，以致叫人对主灰心，叫人跌倒，叫他落在罪里头，甚至叫他远离主呢？今天主怎么样光照你？主怎么样引导你，要你做出怎么样的改变？怎么样可以去修复？怎么样可以化复为正？怎么样可以去化咒诅为祝福？你愿不愿意呢？我鼓励你思想这三个问题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。主，谢谢你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来跟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心来说话。主，感谢你用无条件的爱爱我们。主，你用你自己来救我们。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提醒和警告。主，我们真的是求你按着你丰盛的怜悯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好叫我们能够远离罪恶。你的大能不但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，主，你来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，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。主啊，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，一个愿意的灵， 好像我们在你面前站立的主，在我们在人面前，主啊，也是像光像盐一样的，也能够叫更多的人来蒙你的恩典，来蒙你的祝福。主，你的慈爱比什么都好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，阿门。